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刘宝坤，而家是11月5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唔担心北韩因制裁扩大核武库。美韩海军陆战队举行小规模军演。美国正式恢复制裁伊朗，德克兰不服，而中国就继续做生意。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奥利维亚埃洛斯话。
A lot of politicians are leaning on those easy ways to whip up support. I think it's playing with fire.
埃洛斯表示，东南亚迈向极权主义的趋势肯定正在加强，自由度大大倒退。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4日星期日在美国电视节目之中说，他这个星期将会前往纽约和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会晤，继续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谈判。
A good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e denuclearization discussions that were set up just a few months back. It seems like a long time ago.
蓬佩奥说，他有信心双方都会推进谈判的进程，并且对平壤上个星期发出的一项警告表示不担心。平壤说，如果美国不解除经济制裁，北韩就会扩大核武库。同时，美国和南韩开始为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小规模军事演习，双方有几百名军人参加。演习包括今年6月取消的一些项目，预计两军将会下个月宣布是否在2019年恢复大规模的军演。美国北韩问题专家波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北韩上个星期发出的警告源自北韩外务省有关机构的一位人士，并非平壤高级的官员，因此并不代表北韩扩大核武库的威胁迫在眉睫。国务卿蓬佩奥重申，在实现终止北韩核武计划的最终目标之前，美国和国际社会不应当取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美国和南韩的海军陆战队星期一开始举行一次为期两个星期的有500名官兵参加的小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南韩曾经计划在2017年10月到2018年9月之间进行19次的演习，但为了给北韩无核化的外交谈判创造条件，避免刺激北韩，两国取消了8次的演习，其中大部分是多兵种的大规模军演。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将会在纽约和北韩第二号人物金英哲会面，恢复两国间有关去核化问题的谈判。蓬佩奥国务卿说，将会在这次谈判之中争取确定北韩可能终止核武计划的时间和方式。美国11月5日重申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业实施制裁，兑现了总统特朗普作出的承诺，收回了伊朗在旨在限制它的核项目的一项国际协议下获得的一些宽松的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在星期一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提供更多的制裁的细节。美国的制裁措施恢复了对购买伊朗石油的禁令。石油工业是伊朗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活动。特朗普政府官员说，美国将会给予8个实体短期的豁免，给他们有时间完成现有的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合约。制裁还针对伊朗的中央银行和船运及船舶的制造业。伊朗的总统鲁哈尼星期一在一场电视转播的讲话之中表示，伊朗将会击破美国的制裁，继续出售石油。美国11月5日起全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要求其他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原油。中国方面表示反对长臂管辖，将会维持与伊朗的经贸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虽然过去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现有参与方始终本住负责任的态度，致力于继续执行全面协议，维持同伊朗正常经贸的合作。马春莹这样讲的。在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份由奥巴马政府牵头谈判的协议在2015年签署，旨在解决伊朗的核危机。距离中期选举还剩低两日的时间，美国政坛巨头星期日纷纷出场，在各地为选举造势。美国选民星期二将会要选出众议院全部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的35席。选民还将会为很多的州长、地方席位和选票上面提出的问题进行投票。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乔治亚和田纳西这两个州参加了共和党人的集会。特朗普今年不竞选连任，但是星期二的选举被视为对他执政头两年满意度的公投。特朗普在乔治亚州为共和党籍的州长候选人肯普拉票的时候说，共和党人制造就业机会，民主党人制造暴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中期选举前最后一个星期日的拉票集会上面都没有忘记谈及中美洲移民大军的问题。特朗普抵达乔治亚州的梅肯市，为共和党籍的州长候选人肯普站台。他向希望从墨西哥跨越边境进入美国的移民发出了呼吁。他说，宜力加你们就回去吧，因为除非你们通过程序申请，否则就没办法进入美国。特朗普再次表示，移民大军充满罪犯和流民，但是跟随移民行进的记者说，他们看到的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特朗普总统又说，将军队调到边境显示美国不是开玩笑的。就在特朗普讲话之前，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参加集会，为民主党参议员唐纳利站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台湾人权团体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美国东盟峰会前夕，极权主义在东南亚抬头。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在东盟峰会上将采取手势。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本月聚会的时候，他们预计将温和地抵抗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影响经济力，趋近与西方结盟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的首脑将从11月11号至15号在新加坡举行年度峰会，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亦将与会。分析家预测，中国将利用一系列双边或者团体会议来推销未来15年在发展中的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即使国际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该地区国家变得负债于北京，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的扩张感到不满和愤怒。分析家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将在峰会上与中国沟通，但是他们更在意日本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西方盟国针对中国的海洋扩张所提出的安全倡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允说，中国可以阻止所谓的对中国不友好的议程，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可以强推对中国友好的议程。东南亚国家总人口大约6亿3千万，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过去的5年里面都是从中国寻求贷款和其他援助用于建设铁路和海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认为这些建设项目是它开辟世界贸易通道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的投资提振了疲乏不振的文莱经济，比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这个只是两个例子，但是同时中国亦使一些国家担心，因为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背负上中国债务。在马来西亚，为了避免进一步负债，马哈蒂尔总理在今年8月取消了两个一带一路项目，一个是价值200亿美元的铁路线，一个是价值23亿美元的输油管线。总部设在吉隆坡的民意测验机构麦德卡中心项目主任易卜拉恩·苏菲安说， 他不能够确定马哈提尔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这个是要试图要其他国家亦照马来西亚的做法做，但是他想他肯定希望东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要一味依赖中国。分析家认为，东盟国家首脑亦将希望了解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纠纷是否将波及东南亚，但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尤素福伊沙克研究所研究员查勒姆帕拉努帕说，中国可能在东盟会议上占美国的上风。他说中国亦可以利用这个会议推销地区贸易条约，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反对这样的条约。他希望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交易，特朗普将不参加这次峰会，而是派遣副总统彭斯出席会议。查勒姆帕拉努帕说，他认为中国将得分，美国将失分，因为特朗普将不会来，他将派遣彭斯，而彭斯不太了解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资深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将注意日本提议帮助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他预计日本参加这次东盟峰会的代表将讨论发展援助、优质基础建设和透明的贷款，而后者和一带一路的交易构成鲜明的对比。纳吉说，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将在这次峰会上发现与会国家热情支持日本努力保持南中国海自由开放，这个立场与中国的立场相左。中国声言，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属于中国，即使有四个东南亚国家亦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日本过去提出的保持南中国海开放的提议包括海上勘探、向东盟国家政府出售武器。纳吉说，这次峰会不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问题，这个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与会国家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共识，而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就是依据那些原则。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他们的声索海域与军力更强的中国控制的海域重合。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有浴场和油气蕴藏，还有就是商业运输的通道，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国在那里填海造岛用于军事设施。孙允说，中国和东盟去年同意谈判行为准则，以避免在海上发生不测事件，但是东盟自从那阵时以来对谈判的进展感到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台湾人权团体呼吁政府透过亚太经合组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并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不是个案，目前有500名的台湾人在中国被失踪，超过1000位的台湾人被非法拘禁。
所以呢，台湾呢，我们必须要再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在两岸的关系
激动的情况之下，所以台湾必须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在两岸关系急动的情况之下，能够透过亚太经合组织会会议，是结合所有同台湾共享民主法治的国家，大家能够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权。尤美女委员仲表示，或者有人会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与人权无关，但是这个会议成立的宗旨就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成长发展以及人民福祉，所以发展与人权应该亦都是亚太经合会的重要目的。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团体近年来亦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峰会召开前要求各国与会领袖对人权议题发声。李明哲的同事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今年10月19日原本要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他是被台商告知李明哲已经是被移监，这种未有事先通知家属的做法再度证实中国政府完全不在乎人权，亦都不在乎家属的探视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亦都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是透过各种国际场合关切人权议题，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
尤其是在 APEC 的会议上面，其实我们的代表会遇到中国的。
邱依玲表示，尤其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面， 台湾的代表会遇到中国的习近平先生，这样的会议上面应该是要代表台湾讲出立刻释放李明哲以及是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的状况。邱依玲仲指出，台权会在日内瓦拜会相关机构的时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会前会上，遇到了很多来自于中国香港的维权人士，以及是声援维吾尔以及是西藏的团体，甚至还有来自于拉丁美洲的团体，他们都同声控诉中国侵犯人权的状况。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仪碧表示，亚洲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缺乏区域人权监督机制的地区，亚太经合会不能够回避这些的责任，当经济走向前面的时候，人权不可以被忽略。王仪碧仲建议，亚太经合会应该是将人权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促使到各国重申个人自由的可贵，同时将企业以及是人权列为讨论的重点。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台湾是应该在亚太经合会以及是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合签的过程当中提出设立亚太人权法院的诉求，因为区域经济的整合势必带来了更加频繁的人员移动以及是交流，而所衍生的人权纠纷应该是透过跨国机制来处理。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成恩表示，人权与区域经贸习习相关，正如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演说揭示，唯有建立在民主、自由、尊重多元的基本价值上面，区域性的经贸和发展合作才能够走得长远，亦都符合亚太地区人民长远的利益。2018年亚太经合会经济领袖会议将会在11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台湾著名企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将会代表蔡英文总统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亚洲国家领导人即将参加11月15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与东盟的峰会和东亚高峰会议，即使有证据表明极权主义侵犯人权和压制民主的行为在当地都有增加，但是这些议题并没有提上这两次峰会的重点议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政府为何对此基本保持沉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在华盛顿报道。菲律宾正在残酷打击毒品，柬埔寨一名反对派人士遭到软禁，泰国军政府领导人计划连任总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就任国家主席，拥有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权力。传统基金会的奥利维亚·埃洛斯说，
There is definitely an increasing trend toward authoritarianism an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freedom.
埃洛斯说，东南亚迈向极权主义的趋势肯定正在加强，自由度大大倒退。东南亚的少数民族遭受攻击，缅甸的罗兴亚人就遭到缅甸军队的镇压。即使是基本稳定的印度尼西亚，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省长亦被根据亵渎法判刑入狱。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反映了恐惧和分裂政治在全球崛起。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维克拉姆辛格说，
A lot of politicians are leaning on those easy ways to whip up support. I think it's playing with fire.
辛格说，很多政客都用简单方式煽动支持，他认为这个肯定是玩火，这个在美国与欧洲亦是一样，东南亚同样如此。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地缺乏改善人权的压力，因为东盟长期信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正在当地扩大影响。传统基金会的奥利维亚·埃洛斯说，
As they do that, they're exporting their own values. And it's a little bit terrifying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China is committing...
埃洛斯说，他们这样做就是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中国政府正在严重侵犯自己国民的人权，这个有点可怕。中国政府在过去12年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并与当地精英阶层密切交往。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维克拉姆辛格说，
And in some cases, supporting, potentially supporting corruption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I think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really have to figure out.
辛格话喺某啲情况下可能会支持腐败同类似嘅事情。佢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确需要搞清楚如何处理大规模嘅中国投资，确保遵守国际标准，保护当地人权。中国拒绝接受侵犯人权同支持腐败嘅指责。而同时特朗普政府不太好像前任政府这样热衷于指出其他国家的不足。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tell you how to live or work or worship.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不会告诉你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或者如何祷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走访五个亚洲国家，主要讨论贸易、恐怖主义和北韩的核计划，很少提到人权问题。美国国际问题与战略研究中心的葛莱尔说
My sense is that in the overall foreign polic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human rights does not.
葛莱尔说他的感觉是在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外交政策中人权并不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这个不单只是在印太地区，很多地区也都是如此。白宫方面并不是这样认为。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说
We promote human rights all over the world.
桑德斯说我们在全球推动人权。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于11月中旬出访新加坡，他预计会重点展述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与经济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在华盛顿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1号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强调美台持续合作，为印太地区打造稳定和繁荣。莫健表示美国将继续推进美台合作，向世界展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说，蔡英文首先表示欢迎莫健再次造访总统府，并表示他注意到莫健上个星期在第17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的演讲中对美台之间坚定友谊的强调。莫健说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近40年，美台之间不单止建立了恒久互惠的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奠基在双方对民主和人权共享的价值上，亦因此维持台湾安全，这个对印太区域的安全更加重要。蔡英文说莫健的这个讲法反映了台美双方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认同，亦都凸显双边在印太区域对于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他说台美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在过去三年来已经邀请了30多个国家超过200位专家学者，就数位落差、妇女赋权、公共卫生、媒体缉毒、对抗虚假信息等议题研议。蔡英文仲承认会持续增加办理相关活动的场次、涵盖的议题以及参与人数。莫健则表示本星期他将参与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的联合委员会，规划接下来一年的各种活动。莫健说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是台湾贡献国际社会的一种方式，并重申美国支持台湾寻求更多的方法来维持及扩大国际参与。蔡英文仲强调，台湾在印太地区从未停止贡献一己之力，通过新南向计划以互惠的合作方式强化台湾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关系。蔡英文说台湾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在过去两年亦持续提升的国防自主能力。他说好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第二笔对台军售，强化台湾的自主防卫能量，以及看到美国高层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将努力增进台美安全合作及交流，这些都是维持区域和平及稳定不可或缺的动作。莫健则指出明年是美国台湾关系法施行的第40年，这个将是美台关系的新里程碑。他说期待持续推展台美间各项的伙伴关系，相信美台之间可以共同合作，向全世界展现台湾不单止是美国在亚洲重要而且可靠的伙伴，亦都是在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刚刚进入十一月，中国京津冀地区就迎来了入秋以来第二轮大规模雾霾天气，空气重度污染再袭北京城。星期六夜晚污染指数达到最高值，区域内京津两市同河北以及周边26城市中，共有17个城市发布了橙色或者黄色预警。河北省启动长达一星期的应急管制措施，京津冀地区显示污染程度的整体空气质量指数连日攀升。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中长期天气形势分析，今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气象条件较去年偏不利。北京的十一月处于秋冬转换季节，今年十一月第一日，伴随着初冬临近的是持续上升的空气质量指数。据北京市环保局监测中心表示，北京地区这一次 PM2.5 浓度上升大雾离城，是太行山前地区的污染物受高压后部较强偏南风作用后逐渐汇聚的结果。北京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星期六晚上九点显示的数据，房山区琉璃河镇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7，海淀区上庄一带为326，其他大部分地区为250上下，部分地区为200左右。北京市环保局监测中心提示，心脏病肺患病者症状显著加剧，运动耐受力将降低，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心脏病肺病患者应该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星期六本来是公众出街休闲的日子，但是这一日街上人流明显稀少。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六下午四点左右来到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发现路上的行人车辆明显的不如平日的咁拥挤喧嚣，只有一些家长带着小孩子戴着口罩匆匆地走过。美国之音记者随机访问了几名的家长，其中有人表示近期幼儿感染呼吸道疾病明显的增多，或者与空气污染有关。亦都有家长认为近两年空气质量比前几年大有进步。这个是入秋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雾霾天气。十月中下旬，空气重度污染曾一度的降临该区域。据中国权威机构发布的讯息，截至十一月一号，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共17个城市发布了橙色或者黄色预警，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八个城市和山东省德州、柳城、菏泽等三个城市发布了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此外，河南省开封、安阳、鹤壁、焦作、鄱阳等五个城市和山东省淄博市发布了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十月三十号，中国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印发关于启动区域一和区域二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要求区域一的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衡水、定州、新集、红安新区和区域二的廊坊、唐山、沧州发布十月三十一号18时至十一月五号0时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个是两个星期内河北省发布的第二次空气污染橙色警报，而雾霾回潮更有加重的迹象。二级应急响应措施意味着将进一步加大工业企业停限产力度，扩大机动车限行范围。有气象专家指出，秋冬季的重霾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气象条件转换，另一方面是由于采暖气体排放和工业生产废气的排放。上星期三，中国环保官员公开表示，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但是不会放松对有毒空气污染的治理，虽然困难重重。近年来，中国不少的城市，尤其是华北重工业城市，时时受到雾霾天气的困扰。中国政府一方面关停了大量的钢铁、建材、焦化等重工业企业，另一方面针对居民烧煤取暖方面推出煤改气、煤改电等一系列的措施，去年冬天大力推行，效果如何？ 仍待进一步的考核验证。十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公开来表示，要稳妥推进煤改气、煤改电，而对于仍然需要使用煤炭取暖的用户，就要做好清洁煤供应保障工作。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当局在华北地区强制推行煤改气，以缓解北方冬季空气污染问题。北京市周边的部分地方政府在未完善天然气电力设施时，就在寒冬强行收缴居民的传统燃煤炉灶及炉具，引起民众的不满。舆论质疑当地的政府为了政绩矫枉过正，漠视民众取暖权利，造成大批的民众采暖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再承诺向世界开放市场，贸易战阴影下，中国广交会对美国出口降三成，美中贸易战前景不明，香港股市纷纷走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当局在高喊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再度保证会向世界开放市场和世界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面对来自世界数以百计的政府和工商界的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5日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面的开幕式上面表示，中国真诚向世界开放市场，并且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包括降低关税，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长期以来，北京一直作出这些承诺，而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诸方面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刚刚闭幕的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对美国出口成交金额就较去年同期减少了三成。广交会被认为是中国出口风向标，它的出口成交额最高的时候一度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但是星期日闭幕的最新一届广交会上面，出口成交金额和境外采购商人数都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中国的财新网报道，其中对美国出口成交金额尤其明显，比同年去年同年同期下降了 30.3%， 仅是27.9亿美元。虽然对美国出口大降三成，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表现亮丽，成交96.3亿美元，是对美出口的三倍。在星期一，中国上海和香港的股市均呈走跌的姿势，上海综合指数曾经一度下跌了 1%， 最后以 2665.43 作收，跌幅是 11.04% 或者是 0.41%。 沪深300指数跌 27.41 点，或者称之是 0.83%， 以 3262.83 收盘。香港恒生指数跌 551.96， 跌幅 2.08%， 收盘是25,934.39。 在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否认美国和中国起草了一份贸易协议，投资者对美中达成协议的乐观期待开始消失，致使两地股市纷纷告跌。此外，美国的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6日举行，由于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的走向，投资者宁愿持观望的态度，不愿意增加仓位，致使卖压增加。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鸿教授被禁出境参加天泽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研讨会，原定在研讨会发言的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鸿11月5日在推特上面写着，记得2008年他去到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发起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觉得 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这次他到哈佛大学参加改革开放40年的研讨会活动，就被告知他参加研讨会会危害国家安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基斯坦一名被判无罪释放的基督教女性的丈夫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庇护。在这个之前，这名女性被控亵渎神灵，在监狱之中被监禁了8年的死囚。阿希阿比比的丈夫马希克在一份由英巴基督教协会录制的视频之中，以家人面临生命威胁作为理由，同时呼吁英国和加拿大提供协助。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德西萨和克里亚的基坦尼在星期日分别赢得了纽约马拉松的男女子冠军，德西萨以2小时5分59秒的成绩完成比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被央视女记者辱骂的英国人权领袖表示香港是一国一制的危险边缘。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社运以及文化界快闪抗议北京干预表达自由。现居澳洲的华裔意见艺术家巴雕草原定上星期六在香港举办讽刺中国时政的艺术展共歌，不过主办单位表示受中国当局威吓，基于安全考量取消展览。多名香港社运以及文化界人士星期日举行街头快闪行动，表达对巴雕草被撤展的关注以及支持言论自由。参与快闪行动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今次中国当局施压取消巴雕草展览，是惧怕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俄罗斯的意见分子集合，表达对人权以及自由的关注。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十几名香港社运和文化界人士，包括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等，和原定担任巴雕草共歌展览开幕嘉宾的俄罗斯意见乐队 Pussy Riot 两名成员，星期日即是11月4号傍晚，由中环国伦街快闪游行到前中区警署改建的大馆博物馆，声援中国、香港和俄罗斯的政治犯，同时表达对华裔意见艺术家巴雕草近日被迫撤展的关注。多名参与快闪行动的示威者戴上红色的头套面罩，手持巴雕草的画作，同埋写上 Pussy Riot supports Hong Kong， 即是 Pussy Riot 支持香港、创作自由不容剥夺等字句的标语，又以英文高叫争取人权、争取表达自由等的口号。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黄之锋表示，香港面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府之下的强硬路线，表达和创作自由不断被收紧。他又认为今次巴雕草被迫撤销展览，是中国当局惧怕中国大陆、香港和俄罗斯的意见分子集合。
而我相信今次令到有关当局是选择是去向巴雕草施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惧怕中国大陆、香港和俄罗斯的意见分子集合在一起，去表达我们对于人权自由的关注。面对着无论是习近平以及是普京两个作为独裁政权的两大代表，我相信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连结正正是反映出我们对于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关注。
黄之锋表示，选择在大馆进行快闪抗议，是因为今次是香港本地文化界表达自由受侵害的事件，而且大馆前身是一个监狱，行动同时是声援中国大陆、香港和俄罗斯的政治犯。
目前在香港依然是有30多位的政治犯是在监狱里面服刑，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些行动表达我们的关注。
原定上个星期六，即是11月3号在香港开幕的巴雕草作品展共歌，主办单位在开幕前夕表示受到中方威胁，突然叫停展览，开幕典礼附设的文化讲座亦都被迫取消。讲者之一的香港艺术家黄宇轩， 牵头将文化讲座移师到深水埗独立艺文空间合社，预期在上个星期六晚举行，而讲座的主题就改为对谈艺术与表达自由，回应芭蕉草撤展事件。黄宇轩在讲座上表示，芭蕉草的共歌展览犹如香港艺术创作自由的测试，撤展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芭蕉草，但是至今仍然未联络上，担心对方的人身安危。黄宇轩表示，这一次展览涉及芭蕉草多幅以香港为题的作品，他认为香港人理应关注。以开幕活动为例，原本有超过500人在社交网站面书上面表示有意出席，但是展览叫停之后发声的人不多，报道事件的香港传媒亦都不多，令他对香港人以往不平则鸣的信心亦都逐步磨灭。黄宇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芭蕉草被撤展事件性质特殊，因为芭蕉草不是香港的艺术家，亦都不是香港当局向主办单位施压。他认为事件反映就算一些国际性的展览，现在亦都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预而被迫取消，类似的事件在全世界都有可能发生，艺术家以至学者的表达自由都不断受到中国锐实力的影响。
最近才有些政治科学家说这些就叫 China's sharp power， 一个中国锐实力，就是故意去封杀很多批判了政权的东西。这件事不单止是中国大陆 内部，就算在外国的大学的学者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都会受到威胁。所以我觉得更加需要大家一起，一有人表示他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出来支持他。
黄宇轩表示，作为艺术家，如果他自己受到恐吓，都可能害怕到什么都不敢做。如果其他人愿意支持被恐吓的艺术家，应该尽可能在不影响个人安全的情况之下传播有关艺术家的作品，例如最近有很多网站转载芭蕉草的作品。黄宇轩又表示，芭蕉草展览被迫取消之前，他的社交网站已经有不少人留言，认为今时今日在香港不可能办得成这一类题材敏感的展览，点知不幸言中。他认为这一类留言是反映香港人对言论和表达自由越来越灰心。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忧虑，就是反映了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本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好歌颂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但这个都已经是好一段时间了，就是那个衰退。
有丰富策展经验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硕士课程主任何庆基在讲座上对芭蕉草被撤展事件表示震惊，他认为是北京当局首次直接介入香港艺术展览的案例。研究当局审查有多年经验的何庆基表示，中国当局对艺术审查的界线相对明显，反观香港政府就一直含糊其辞，一副你应该知道的猜度姿态，他认为是更加恐怖。面对当局审查，何庆基表示，市民应该更富创意地回应。他举例可以将芭蕉草的作品挂在背包上面，然后到街上行走作流动展览。何庆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据他的经验，今次是北京直接影响香港的艺术展览，情况相当令人震惊。他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整体的政策越来越收紧。
其实呢，即是那些展览针对中国政府呢，其实一直过去都有了。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中国整体上来讲呢，那个政策越来越紧，收得好窄好窄。特别是国内呢，根本上变得好紧的了。但我想不到现在开始香港都杀埋你了。
何庆基又表示，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不是太理会国际观感。最近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工作签证不获港府续签，就是明显的例子。 佢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政府政治正确才是最重要，预期香港文化界将来受到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多。
当然即系国际社会的反应咧，系会做咗啲声响同埋压力，但我唔觉得嗰、那个即系你同十年前系唔同嘅。啊！但反而咧，就係我哋本地文化界點樣盡量保留自己嘅空間，同埋爭取自己嘅空間。我會見到咧，嚟緊只會越嚟越多嘅唔同類型嘅壓力啊、干擾啊，呢、這個似乎已經係個林鄭月娥上咗場之後，一直都係好鮮明地出現嘅。
嚟自俄罗斯的意见乐队 Pussy Riot 成员之一的 Nika 在讲座表示，社运没有秘方，只有不断讲继续做，一次行动未必立刻达成目标，但是他认为每做一件事都必然有效果，多多少少总会影响到其他人。另一名成员 Oya 就表示，在威权统治之下从事政治艺术早已经预料行动有效果，但是每次想起有朋友因为从事政治艺术而入狱，他还是觉得不能够接受。他认为作为一个社运人要接力，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 Pussy Riot。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六即是11月3号发表声明，就艺术家巴雕草在香港的画展因为安全理由被取消表示极度关注，记协对事件表示遗憾，关注香港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压，同时反对任何人士、团体或者政府以任何形式威胁表达和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个月在英国保守年会上，会场第二排的中国女士突然高声叫起来，你讲大话，你反华，你想分裂中国，打断了本尼迪克特罗杰斯一段有关香港民主自由的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罗杰斯是英国保守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亦是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的创办人。冲他大喊大叫的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孔琳琳。跟着下来发生的事已经通过网络视频传遍全球，孔琳琳不服劝阻，继续破口大骂，还不止一次出手殴打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孔琳琳被英国警方逮捕之后，罗杰斯获知有八名中国外交人员到警察局要求释放他。伦敦中国使馆其后发表声明说，在使馆的严正交涉和舆论压力下，英国警方在短时间内没有指控释放孔琳琳。中国方面还说，孔琳琳的被捕是对他言论自由的侵犯。罗杰斯说，似乎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孔琳琳有掌掴他人的自由，他们就没有讨论香港的言论自由。孔琳琳目前被英国伯明翰警方正式起诉。发生在罗杰斯身上的另外一个事件，亦令他领教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活动能力。过去一年来，他在伦敦的邻居都收到同样一封盖着香港邮戳的匿名信。这封信这写，亲爱的居民，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自称是一名人权活动人士，事实上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罗杰斯的黑白打印照片，下面写着提防他。罗杰斯的母亲亦收到一封寄至香港的信，要他转告罗杰斯不要再谈论中国和香港，还有一封信寄给了他的雇主。罗杰斯说，有一个中国大陆朋友告诉他，这一种试图向活动人士的邻居亲属雇主施压的方式在大陆很普遍，但是认为这一招能够在伦敦生效有点古怪。这些匿名信不单止没起到作用，反而帮了倒忙。一些邻居请罗杰斯喝啤酒，想要认识他，更多的英国人开始关注香港。21年前罗杰斯大学毕业后就飞到香港，那时候香港主权移交刚刚几个月，他在香港做记者度过了快乐的五年。他怎么都没想到20年后他会被禁止入境香港。 2017年10月，佢飞抵香港，计划私下会晤一啲朋友，包括正在监狱服刑嘅黄之锋、罗冠聪同周永康。临行前喺得知不可为之后，佢放弃呢个念头，并向中国大使馆保证唔会举行公开活动或者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在抵达香港入境处之后没多久，他就被送上一架回程的班机。罗杰斯在一篇文章之中回忆，临上机之前，他向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微笑告别。他不怪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问一国两制是否已死，是否已经变成一国一制。这位工作人员的眼睛里面泛着泪光，恳切地说，先生，我只是执行公务，我不能够评论，多谢你的合作。洛杰斯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对香港来讲，这个是悲哀的一日，对他来讲亦悲哀。他无法探望在香港的朋友，但是对香港而言特别悲哀，拒绝一个没有犯罪的公民入境。过去几年来，香港自由的消融和威权主义的兴起，使洛杰斯越发担心。书商被绑架，和平示威者被监禁，学术自由受到威胁，民族党遭禁止运作，很多基本的权益都被剥夺。11月1日星期四晚间，罗杰斯在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说，他认为香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一国两制即将形同虚设，基本法23条可能会是最后一根稻草。他说一旦立法，这个将为香港引进叛国颠覆等刑事罪名。去年年底，罗杰斯在英国创办香港监察组织，决心为香港的自由、法治、自治发声。罗杰斯说，他不是反华人士，他成人之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度过，他希望中国成功，即使他对这个政权和共产党持批评立场。罗杰斯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向全球大举输出威权模式的当下，单个国家很难有效抵御这种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志同道合的国家攜起手来发出更强的声音，如果香港的民主力量能够摒弃派系和纷争，形成一种联盟，这样抗击威权政权并非无可能。罗杰斯说，历史证明独裁不会永远持续，有时那些人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国家会出乎你的意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鸿教授被禁出境参加天泽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此事在海内外学界和社交媒体引起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盛鸿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几乎每年都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几个月前还到国外旅行。他说11月1日他在首都机场边检被告知不准出境，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令到他感到震惊，恍如隔世。
这感想就尽在不言之中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事实已经说明问题了。这个恍如隔世。
盛鸿表示，想想尽在不言中，事实上已经是说明了问题。当时绝对是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他是要去美国或者是外国开一个学术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个都是想不到的事情。当年那个会，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中国的奇迹。
但现在看来呢，可能当时这个会呢有个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没有看到可能这改革开放中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
盛鸿中话，当然现时睇嚟，当年嗰一次嘅会议有一个缺陷，就系冇睇到改革开放当中可能存在住嘅一啲嘅问题。呢啲嘅问题使到佢哋系改革开放嘅成果唔能够保持住。现时佢为咗个开放改革系40年嘅会，竟然系唔能够出去，呢个系非常令人意外嘅一件事情，亦都系更加令人震惊嘅一件事情。怎样解释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没有法律程序，这个是一系列的原则，就会作出一些令人是震惊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首先是就是改革开放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是不能动摇。比如说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
盛鸿中表示，他觉得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够违背，不能够动摇。比如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保护产权的原则，尤其是保护私有产权的原则，还有表达自由的原则。 政府体制改革的原则就是朝着约束公权力的方向发展，这几条如果不遵循，这样它就会倒退。盛鸿披露，天泽经济研究所的另外一位学者蒋豪近日亦都遭到鞭控，情况同佢系类似。盛鸿亦都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学者，系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嘅引传者之一，以及系宪政理论嘅主张者，以及系倡导者之一。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响北京发嚟嘅报道。
喺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咧就系谈论紧买车嘅情况。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就系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
诶 ，Michael， 你冇买 Jerry 嘅车啊？我以为好抵买，究竟系点噶？
Please don't mention that. Jerry sold the car to someone else yesterday.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not buying it when I had the chance.
Kick 唔系就系 K-I-C-K 踢波嘅踢咩？诶，你点解要踢自己啊
？No, Lihua. To kick oneself means to feel regret for missing an opportunity or making a mistake tha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Oh, to kick oneself 唔系真系踢自己，意思就系自己失去咗一个好机会而埋怨自己太过笨。咁到底件事系点噶？
Well, I told Jerry that I wanted to check out some other cars before I made a decision. Someone else bought the car before I had a chance to decide. I'm still kicking myself for waiting too long.
哦，原来你系想等睇下其他嘅车之后再做决定，结果 Jerry 就将个车卖咗俾第二个。Michael， 你唔使埋怨自己啊，无论乜嘢交易，做决定之前仔细考虑总系好嘅。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When I bought the car I have now, I wasn't careful enough. Later, I found out the car was in very poor condition, and I've been kicking myself ever since.
诶，你睇我讲得冇错啦，你买而家嗰架车嘅时候唔小心，所以成日有问题。诶 ，Michael， 你啊买得唔好，怨自己，冇买到又怨自己，你攰唔攰噶
？Hey, speaking of regret.I heard that your ex-boyfriend, Ding Yu, is doing really well these days. I bet you're kicking yourself for dumping him, huh?
你是说我以前的男朋友丁宇，告诉你知了，无论他现在多么有钱，我都不会后悔跟他分手的。
Ah, I know when you're some famous professor at a top U.S. university, Ding Yu will be kicking himself for not being nicer to you when you were together.
如果我在美国做了名教授，他抌地都没用了。Michael， 你没买 Jerry 的车，那你是不是还想找个旧车啊？
Yes, I still want to replace my car. But I'm sort of afraid. The last time I bought a car, I got a really raw deal.
蛤？你上次买车怎么说？什么是 raw deal？是咪唔好咁解啊
？That's right. A raw deal, raw, R-A-W, deal, D-E-A-L. A raw deal means an unfair deal, or to be treated roughly and unfairly by someone.
A raw deal 就系交易俾人呃。你嘅意思系你上次买呢架车嘅时候，卖车嗰个人呃咗你。
That's right.The week after I bought the car, the engine broke down, and I had to completely replace it. The guy I bought it from refused to pay for it.
哇，架车买咗一个星期就有问题了，实在是太过不好彩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a raw deal。这样 raw deal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买卖方面的？
No, not necessarily. For instance, my Uncle George worked at a factory for over 20 years,Unfortunately, the factory was shut down, and George lost his job right before he had a chance to retire. That was a raw deal.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我听过好几个咁样嘅例子啦。一个人喺一间公司做咗几十年，仲未到退休，公司就关门，退休金全部冇啦。我舅父间工厂喺关门之前，佢做咗八个月，到而家仲未攞到人工啊。
That's really a raw deal.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to kick oneself 以及 raw deal。 To kick oneself 就是指由于错过了机会而怨恨自己，而至于 raw deal 就是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吃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